欢迎回到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自从方济各在上任之后呢，频频的对中国释出善意。中国以及梵蒂冈从1951年开始就没有邦交，但是近来教宗方济各却多次的对中国表示友善，并且公开认为表示说希望修补并且建立中梵关系。而在上个星期呢，还有媒体报道说教宗邀请习近平访问梵蒂冈。中梵关系真的可能在教宗方济各任内获得改善甚至建交吗？而在中国政治体制还没有改变之前，中梵适合建交吗？此外，与中国建交是否就代表梵蒂冈准备要放弃与台湾的邦交呢？
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嘉宾呢，仍然是张伯树先生和陈奎德先生。我们的热线仍然开通，请您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
好，首先我想先请教一下奎德啊，就是说，我们看到方济各教宗他在今年八月去飞往韩国访问的时候，飞越中国上空就有发这个信息给习近平，那么说表示在结束访问之后呢，还表示说希望能够访问中国，甚至表示说如果中国表示 OK 的话，他明天就可以去。那我们现在要看到媒体有报道说呢，虽然梵蒂冈方面不愿意证实这个消息，但是说教宗希望能够 either 在这个梵蒂冈或者是在北京与习近平做会晤。所以说为什么这一任教宗他对于建立中国关系他如此的注重？
我想和这一任教宗他的某种使命感有关系吧。大家知道那个传福音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中国这么大一块土地，有13亿人口，这样人口众多，而且近年呢，大家都知道中国在基督教和天主教复兴的非常之快，他知道那里有精神的饥渴，准备等待上帝的救赎。所以这个事情，我想教宗他一定是注意到了这个情况，而且就他们的使命感来说，只要能有机会在这么大块土地上，还是最后还所谓的上帝遗弃的土地上，还没有，当然现在实际上已经有很多基督徒和天主教徒了，要把他们真正的让他们福音达到那里，让上帝的声音、上帝的那个救赎能够达到中国的话，这对他来说是天大的非常重大的事情。所以他有这样一个想法，是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对于中国来说，恐怕这个情况就比较，为什么习近平的回应比较的好像有点犹豫不决，虽然是说允许了他传声音，就是路过领空，允许了他可以路过中国的领空，而且可以传声音，但是这边没有什么回应。我想这个东西非常的复杂，因为习近平他们当然也是如果是希望和梵蒂冈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他有两重目的。第一重目的，他是希望在这方面对台湾的关系上把台湾的外交空间进一步压缩，釜底抽薪。因为台湾和教宗和梵蒂冈的关系是欧洲的最后的一个国家，最后的一个关系，而他的教宗的影响，就是梵蒂冈的影响，在全世界天主教国家是非常重大的。而和台湾的一些建交国很多是在中美洲这些国家，很多都是天主教国家，所以如果是说和梵蒂冈建立关系，当然这个是对台湾的这个就是中国的外交的打击，但是他又怕天主教正式的梵蒂冈和中国有正式的关系后，中国的天主教发展，他的在灵魂争夺的战斗中间，那么中国的信众会越来越，因为天主教非常重要的是，他要承认教宗的这个领导地位，在全世界的那个传教的那个地位，这样一个地位。中国是不愿意的，他这所谓的三自教会，他是要自己国内的自传自养自什么，他是要想脱离国外的影响，脱离梵蒂冈的影响，而想自己把政治和宗教两个合在一起，这样一种方式。那么对于教宗来说，这个很大的问题。所以说，中国有所谓的教权问题，就是教宗任命主教的权利。中国说我们可以，我们要自行任命，这个中间是他们长期的争论，长期一直没有建立正式关系的焦点之一，在一个是在这个方面，另外一个就是当然你是不是要退出台湾的这个外交关系，这两个恐怕都是一个非常重大的焦点，目前我还看不到很快就可以解决的迹象。
我想请教一下这个张伯树哦，所以我们看到之前其实中国国务院发言人华春莹他在那个发言的时候，教宗就职当天的时候，他就说呢，希望与梵蒂冈能够采取具体的步骤，创造改善中梵关系的条件，逐渐移除双边关系的障碍。所以华春莹讲的这个障碍，是不是就是刚才奎德所说的，一个是跟台湾的邦交的关系，另外一个是这个任命主教权。 是不是就是这两个障碍？
对，这两个是比较重要的啊。当然还有一个相对次要的，那就是说2006年的时候，当时的梵蒂冈教廷的话呢，曾经这个举行这个丰盛，是吧，就是对一些历史上，是吧，从天主教的角度来讲做出个贡献的一些个传教士啊，给他们一个称号啊，丰盛的称号。但是他这个丰盛的人里边的话呢，有些是过去在中国传教的一些人啊，而这些人的话呢，被认为是这个对中国是造成这个罪恶的。所以这是当时的话2006年，是吧，中国和梵蒂冈之间的话呢一个很大的一个冲突，是吧。那么这也被理解成是现在中梵之间改善关系的一个障碍，是吧。但是总的说，我觉得更重要的障碍还是前面那两个，是吧。一个就是梵蒂冈要求有主教任命权，而中国的话呢，作为一个党权体制的国家啊，他不能够把这个权力真的交给罗马教廷，是吧。还有一个当然就是和台湾的外交关系，是吧。那么在这一块的话呢，我觉得如果从这个今天中国的角度来看啊，从这个党国政府的角度来看的话呢，他现在实际上是面临着一个两难吧。一个方面当然还希望，是吧，借助这次这个新的这个教宗的上来，那么逐步的改善关系。改善关系的重要战略目标之一的话呢，就是要这个打压这个台湾的外交空间，是吧，这的确是一个考量，是吧。但是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呢，这个中国作为一个党权体制的国家，说他不能够允许，是吧，中国国内的这些个天主教会他的主教的任命权真的交给一个外国的这个罗马教廷来掌握啊。这作为一个这个像中国这样的体制来讲的话，他是从来不允许，是吧。我们可以看到这次在香港的情况就很清楚，是吧。香港之所以这么热闹，无非是这个党国的话呢不希望撤手产生的这个特别是候选人产生，是吧，真的交给民意，是吧。那现在的话呢，在这个主教这个问题上面，主教的任命问题上，它表现的是同一个逻辑。
嗯，那张教授，从您刚才的分析来看，您是不是觉得中国和梵蒂冈是没有可能建交的呢？没有可能就是建立这个外交关系的呢？
也不能说绝对没有可能，但是在至少在近期之内，是吧，这个还是这个应该说我们还看不到，是吧，能够迅速的改变关系甚至去建交的这样一种前景，是吧。因为刚才说了这几个大的矛盾现在来看的话呢是很难解决的，
这是比较根本性的问题。
那奎德，
最近我也看到很多这个媒体的采访啊，采访报道，就是对中国还有香港的天主教徒和天主教就是天主教这样一些人的采访，他们认为说目前是中梵两国建交的一个最佳的时期。陈先生，您的观察是什么？
是，因为从教宗他目前的态势来说，是他比前任的两任的教宗都更积极的要推动和中国建交。他有这么大的企图心，他的这个使命感，要传福音在中国去的使命感是似乎比前两任更强，所以似乎别人就觉得这个可能一个契机来到了。但是我觉得确实从中国的反应来看不是这么容易的事情。还有一点我要提醒注意的，就是除了我们刚才说的主教任命权，除了我们刚才说的对台湾的关系要进行釜底抽薪，要缩小它的外交空间，这两者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是，中国有80年代那个变革的阴影。就是说在例如在波兰，大家知道在教宗起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波兰团结工会和波兰的那个民间知识分子，其实最大的力量大家知道是教宗，就是教皇保罗二世。当然他有个特殊的因素，就是保罗二世原来是出生在波兰的，这个对他们影响很大。但是他们这是加天主教国家，后来这个保罗二世的影响力，像瓦文萨来说，他认为这个是超过了50%。其他的对这个变革的影响力，例如是团结工会，大家说起来世界上这么红，还是25%，或者苏联的放手是25%。所以说非常非常重要的是这个意识形态，就是说大家都是信天主教的那个国民大部分人，那么他对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这种抗拒，那是非常坚定和非常的有效的。因为教宗他是有一个统一的有一个象征的一个 image 在那里的，所以说他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他们觉得中国如果是说中国的所谓天主教的三字教会对中国的天主教徒已经失去了影响，而教宗的影响加强的话，他觉得这个他们的人心就不好控制了。所以对中国来说，这个也是他们的心中的非常重大的阴影。他不大愿意让天主教包括其他的基督教的海外的基督教能够更多的在中国有市场，有它的精神影响力量一样。 这个我觉得是他们非常考量的重点之一。
那规则，我接下来想继续请教，就是说，从在这个所谓的一个中国的原则之下，如果梵蒂冈一旦真的有这个意愿，有可能性跟中国建交的话，肯定就是要放弃跟台湾的邦交。那么，我们也知道说，如果你放弃，尤其是你是一个这个天主教的一个国家啊，
是，
那你放弃一个民主的一个政体，你放弃一个有宗教自由、宗信仰自由的一个地方，反而去跟一个无神论的一个独裁政权建交，这是反而会去伤及天主教会的形象。
那当然，我觉得这个是他一定要慎重考虑。当然，就中国人口多，有这么多信众，是一个很大的市场，是一个是他的灵魂争夺的战场，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是因为这个放弃了和台湾的关系，因为前不久他这个上任的时候，新的主教上任的时候，马英九总统还去参加了的，所以如果放弃的话，那对全世界的天主教徒，特别是对民主国家的这个信徒，也包括一般的公民，他的心理上都有重大打击，觉得你这个天主教皇罗马教廷这个事情上做的不对，或者说怎么样，就是伤了很多人的心，伤了信徒的心，而且如果要这样的迁就一个国家的话，恐怕是将来会有长远的影响和有害。所以我想他们还是会采取某种折中的办法，因为中国大陆和台湾现在的关系不像过去这么对立的厉害了，因为军贸关是不是采取某种类似的两边都承认，当然中国大陆是他所谓的一个中国的原则，他要强烈的反对，但是在目前的态势下，是不是将来会找出一种办法来，两边的信徒都可以在罗马天主教的领导之下，然后同时呢，两边的信徒都不会要放弃外交关系，这个是一个政治技巧，也是一个宗教的感召力的大小的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值得罗马教廷深思的事情。
张教授，我们有一个问题啊，想请您来回答一下，之后我们就来接一下观众的热线电话。我们看到今年年初以来呢，浙江是发生了很多就是拆这个基督教教会的十字架，还有包括摧毁了一两家这个基督教堂的这个事件啊，我们已经多次在我们的节目中进行讨论。可是我们呢好像比较少看到就是中国对天主教教徒或者教堂进行打压的这种事情，特别是在近年来啊，就是今年以来比较少跟基督教的这个新闻相比，您的观察是什么呢，张教授
？OK， 那据我所了解的情况啊，这个基督教这方面的话，因为这些年中国的家庭教会发展的非常迅速，是吧？那么我也听一些朋友专门研究这个问题的，他们讲，是吧？那么在中国境内现在至少大概是几千万，甚至有的讲那个超过一个亿。啊，那么多的人口的话呢，现在是这个基督教家庭教会的成员，是吧？它发展非常快，所以政府的话呢，对它的打压这些年似乎也加剧，也在加强。啊，就是你刚才谈到的这个浙江的这个情况，是吧？那么天主教的话呢，现在官方的统计大概是中国也有500多万人，是吧？他基本上还是在中国官方的这个天主爱国会，是吧？那个三自教会这样一个他来，就说他的这个基本上都掌控的还不错，是吧？我们现在也确实没有看到更多的关于天主教徒，是吧？那种自发的组织的，在政府统计之外的、政府注册之外的，是吧？这种天主教徒的活动，目前看到的还不多，是吧？这的确也是个事实，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那么未来的中国天主教的情况的发展会怎么样，是吧？我们当然也在看，是吧？那么这个和刚才今天我们谈这个话题，就是罗马教廷，是吧？这个梵蒂冈，那么他这个方面，是吧？今后会不会通过和中国改善关系而影响到中国国内的天主教的发展，是吧？这个当然我们现在也还需要仔细的去观察。
好的，谢谢博士的分析。那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来电，天津的张先生，请发表您的看法。张先生，
天津的张先生，您在我们线上吗？请您发言。
我说一下，那个我觉得啊，这个中国政府现在这个邀请梵蒂冈这个大主教来中国，这是应当说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为什么说呢？就是因为前些日子在这个香港那儿这个政改问题，你们这个闹得全国这儿，这个全世界都知道了。他连他这一步他都不这个他们不可能做到。这个如果把这个方济哥这个教宗要引到中国来，这个大主教，这个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面对的这个是这个上亿的这个信众， 他这个那要是这个上亿的信众，这个天主教徒跟中国共产党要是抗衡的话，他就是他感觉他会感觉更加恐怖的。所以说他这个现在唯一的他的这个中心核心思想，他现在是他的什么这么叫保住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吧？他是这个政治什么不那这个叫什么不那个没有颠覆性，不犯颠覆性错误。所谓不犯颠覆性错误，就不能颠覆共产党领导。所以任何跟共产党有威胁、有什么的这个情况，我想他都不会同意的。
好的，谢谢听张先生的意见。那我想请教一下，就刚才那个张先生也提到，请教一下奎德兄，他提到就是这个香港这方面的政改呢，其实那时候他也中共方面也担心这个范立刚方面的表态哦。那我们看到说，其实媒体也报道说，就是香港的媒体报道说，北京那个时候就是以所谓中范有建交的可能性，这个说法来利诱范立刚啊，来换取说香港的教区来放弃这个来争取真普选，放弃争取政改，那是不是有可能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他北京可能有这个主观想象，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不大。因为大家知道，香港前任的那个枢机主教陈日军是非常坚定的支持香港的民主化，支持香港自主权。他是比一般人说话还要说得更激进、更激烈一些的。所以说也看出刚，因为我要补充张博士刚才说的，在国内的天主教，实际上天主教有一点，它还是比较大的影响，就是说它有一个，它不像基督教，它有一个全世界的中心，就是罗马教廷这个东西。对于各个地方来说，你只要自称是天主教的，你还得从内心按照真正的他们内部的教义的教规的话，要服从罗马教廷的，这个是非常重大的力量，它是一个全球性的、一个统一的、一个领导性的力量。而这一点，我还说为什么不？刚才我也同意刚才有位听众的说法，
张先生，
张先生的说法，那个习近平先生可以上台后，当然他可能也有很多方面他可以做一些外交上的缓和的动作，但是我们注意到习近平执政的一个特点之一是他比前任在意识形态方面更加的强化了，他更加重视所谓的中共的毛意识形态、马列主义这些意识形态。这一点是从江泽民、胡锦涛他们下来以后之前都逐渐淡化了的，但是习近平逐渐加强了这方面的东西，所以说这个和基督教就要产生某种更多更加正面的冲突。因此我觉得这方面的话，他容忍基督教的可能性会比较小一些。
而且如果他正式有这个邦交关系的话，等于就你承认了这个宗教性的一个国家的存在，那对他自己本身的意识形态是完全
相违背的，是非常大的这个他觉得是威胁，对他的是非常大的威胁。
陈先生，您刚刚也提到，就是中国的基督的天主教徒其实面临个两难呢，一边是北京的政权，一边是罗马的教廷。那您觉得中国天主教徒有没有可能找到一条中间路线来走呢？
我想他们现在的中间路线，一般来说据我了解哈，他们都是采取就是说不大讲政治的，就是说在教会里面，你反正和都时事政治啊，和那个现实的俗世社会的政治回避开，然后只讲我们的宗教，只讲我们的教义，只讲才宗教。实际上，但是这个东西，因为涉及到，如果是要真正的彻底的往下走的话，你还是避免不了。例如你究竟是服从的是罗马教廷任命的主教，还是说是中国政府任命的那些主教，这个东西是很大的问题。而作为一个天主教徒来说话，他是天经地义的，他当然是服从罗马教廷的，你主要你自己自称为天主教徒的话，所以这一点来说的话，如果中国放进了那个和天主教罗马教廷建立了外交关系的话，这个东西它将来中国是很难阻挡的，
产生一个矛盾。那我想请教一下这个张博士哦，我们知道那个讲到意识形态的问题，我们知道其实这一任教宗他本身在意识形态上有很多跟之前的教宗不大一样的做法，例如说他多次批评资本主义、批评拜金主义，并且他认为应该建立社会保护网啊，因此他被一些美国的这种极右派的人士认为说教宗是马克思主义者，是不是？当然我们这个所谓他这样批评我们，我们并不来做评论，但是说是不是因为教宗他理念是不是比较接近像社会主义这样子的想法？那如果他的是比较中间路线的话，是否因此他跟中国政府比较容易来接受他呢？
不是这样子，我不认为是这样子啊。 那么现在的教宗方济各的确是吧，在他的表态当中，他更多的表示是吧，对资本主义要批评。啊，那么他的一些主张里边包含的社会主义的成分似乎也更多一些。但是就中国政府而言的话呢，他在考虑和这个教会打交道，和罗马教廷打交道的时候，他倒
不会考虑，
不是主要看他的对他不会考虑的这个东西，他考虑的更多的是作为一个党权体制是吧？这个两条，一个就是组织上他能不能够排除一些个独立于党权体制控制之外的一些个独立组织的发展，另外一个就是在思想和意识形态上面，说他不能够允许一种这个可能对这个党国意识形态构成竞争的是吧，有可能把他这个争走人心的这样一个东西的话呢存在，这两个方面决定了他在考虑和这个罗马教廷的这个关系当中，他会非常非常的慎重，是吧？因此这是中国这个党国体制主要考虑的问题，是吧？至于说教皇本人他的主张是什么，这个不在他的主要的考虑的这个范围之内，我认为是这样。
嗯，好，我们现在只剩下两三分钟的时间了，我们想请辽宁的孙先生来发表一下他的看法，我们给孙先生一分钟的时间。孙先生您好。孙先生、
哎、你好。
嗯，请您非常简短一分钟给您。
我尽量简短。我认为中国现在信仰缺失，如果要都信仰基督教也不现实，如果都信仰马克思主义也不现实，只有把马克思主义把基督教马克思主义化本土化，把基督教的博爱精神和马克思主义的就是物质力量的精神结合在一起，以人为本，才有希望信教。
好，谢谢辽宁的孙先生。孙先生您给回应一下好吗？
嗯，好。他刚才谈到这个关于是不是可以走出一条路来使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融合，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比较困难，而且那个过去那个教皇保罗二世专门说了这个的，他说从现在的整个的人类历史看来，马克思主义要和基督教那个和谐存在下去是比较不可能的事情，他认为是他已经斩钉截铁的否认了这种可能性。当然在中国我想的话，关于那个天主教的发展有重要的，它实际上我觉得它中国政府考虑的还不光是意识形态，它就是天主教和其他的家庭教会基督教的家庭教会还不同的是，它有一个组织系统，所以它这个力量来的就是比较的集中和比较的有组织化的力量，就这个这中国政府特别更怕这方面的。所以说我们看到全世界各地天主教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间，就是说在前共产国家天主教信仰的国家里面，它有非常强大的力量，最后使得共产主义那个整个的崩溃，这个是重大的力量。所以说它这一点和一般的基督教还不大一样，虽然看起来天主教的人数比现在的基督徒还少得多，但是它因为它有组织化的全世界统一的领导这样一个力量的话，恐怕呢，中国政府是特别更担心这一点的。
对，他连另外一个政党都不能够容忍，
就是啊，你还
可能
说这样
另外一个领导人的存在是吧？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关于教宗释放善意而习近平却不回应的一个讨论呢，我们就先只能告一段落了。感谢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先生，还有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客座教授张伯树先生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在明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带您关注正在纽约召开的联合国大会，欢迎您准时收看。
嗯，如果呢您希望对即将发表的即将讨论的话题呢提出问题，或者是发表您的评论呢，您可以到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的卫视留言板留言，您也可以到时事大家谈在 Facebook 或者是 Twitter 账号上呢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和 twitter.com/VOAIO。
希望我们的节目陪伴您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别忘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黄耀毅，祝大家晚安。
我是吴欣欣，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